结义主要是小结了哈，就是像前面说到的慈悲心行跟解脱心呢，哦，解脱道是没有妨碍的哦。好，这边就第一行提到，佛说的施如十善行，以慈心为本。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戒其实是一种自动之法，是一种慈悲的实践的哈。就是我们不希望被这么对待，好，所以我们不要去这么去对待别人，去侵犯别人，去伤害别人。其实就是这种所谓的慈悲心行的实践。好，财跟法的布施，那这就是说到前面了。好，举例的，其实如果你要说到就是。在家弟子当然是财施比较多哈，像61页说到的及孤独长者、离师达多弟兄，还有摩诃萨。那法师好就说法的了哈，所以这个都是跟前面，所以这边把它用结义嘛哈，还有这个慈悲喜舍的修行，达到升起一切众生的这个，就是你观一切众生，给予他们。安乐的心、救苦的心啊、随喜的心，还是啊所谓的愿亲平等的心啊、哦，所以叫无量。那这个跟仁者啊、哦，儒家所说的人心普洽啊、哦，就是普及啊、哦，仁爱之心普及，浩然之气，有正气啊、哦，充满天地之间相近啊、哦。这也跟在注脚提到的。成佛之道说到的哈，就是这种所谓的持戒的自通之法，就如同儒家的术道。好，这些还是属于共世间的、共一般的道德。好，伟大，但这不是究竟。伟大而究竟的无量三昧啊，最终就是要通过无我的解脱道啊，才有办法有忘我为人的最高道德。那这个道德，我们刚刚说的，就像这个悲悯之心啊，所以意思就是这个主题啊，慈悲心跟解脱心，它不是相互妨碍的啊。其实是要以佛法的道理来说，当解脱的时候，必然会关怀众生的苦啊，会升起帮助众生的这个动力。但是声闻佛教。因为当时候的修行氛围嘛，他们只有在所谓的入城乞食，在随缘去度化帮助众生。那大圣菩萨他不是只是今生帮助嘛，多生累劫在这个三界内，在生死当中去帮助众生，所以差别在这边。因此不能说声闻的圣者没有所谓的慈悲心行啊，对于导师这个主题，就要解释这一个。好，下面呢？这个其实跟第九个主题是有关系的。好，接下来看科判瓜佛大解释，初期大乘的菩萨道啊，菩萨道的开展就来自于世尊的本生坛，即说菩萨道其实在声闻佛教也有，但不受重视。但是初期大乘佛法发展到大乘佛法，哦，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前开展。或者我们这篇文章也有提到了，为什么会从佛法发展到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发展到秘密大乘佛法，就是有一个关键，就是佛灭后，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那大乘时期为什么会去重视菩萨道？就当时候的佛弟子，因为没有看到佛了嘛，当时候社会风气也有改变的嘛，哦，就会想说，诶，释迦牟尼佛。历史上的人，他怎么成就佛道的，就会看所谓的本生坛。所以本生坛就是来说明世尊过去怎么去帮助众生的一些事迹啊。那这些事迹就把它整理说，哎，他就是修了什么啊？六度大行，帮助众生啊。所以但是这边就有提到嘛，哈，本生坛。此外呢，知灭而不证，啊，等于无生法忍的菩萨。它可以无生，就是什么涅槃呐、啊？灭是什么？灭其实也是灭谛，也是涅槃。它可以去了知体证涅槃，但是它不去证入那个涅槃 好，这就是这边说的无生法忍不证实际，实际也是涅槃，无生也是涅槃，忍是什么？智慧的别名，它是可以去了知涅槃，但是它不是正路。这样子的修行者，可以说给予最大的动力，等于说让我们有一个观一条另一条修行的方式啊，不是传统佛教或者传统声闻佛教这样啊。啊，最终体证涅槃，就我身已尽，犯恨已立，啊，所作已办，自知不受后有。他以为他就已经功成圆满了，不需要再继续修行了。所以帮助众生不是他重要的一部分的啦。但菩萨不是嘛？就为什么会去发展菩萨道？就会佛弟子间就会开始去讨论，诶，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他成就的是佛，而不是阿罗汉嘛？那就会看他过去做了哪些行为，就刚刚说到本生坛里面的记载嘛，那另外的就是这一个有办法证涅槃，但是他不证入涅槃的，那等于说这两个因素让菩萨道呢就开始在大乘佛教中流传。好，下面接着，菩萨六度四摄的大行，在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空，以无所得为方便而进行。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只是将众生执为实有啦，或者是将所修习的法门也认为是实有，那这样大概就没办法继续的前进，最终成就佛道，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啦。好，下面不离佛法的解脱套，就是以般若，就是这个智慧为中心，但是呢，这类的菩萨行者是悲心要强一点，多为众生着想，不求速证而已。所以他是没有说菩萨也不自注重自己的解脱，或者不注重自己对，你说没有对治自己的烦恼，其实还是要的啦。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哈，就是说，因为大乘法嘛，常常就会比较常说，哎，菩萨哈，好像大菩萨、小菩萨，大家都菩萨，好像就将这个菩萨的意义有点淡化掉了。所以是不是菩萨，其实它的关键就是有没有发菩提心啊。下面就会提到了，菩提心以什么为根本，那又有什么来帮助才有办法坚固菩提心，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好，看一下第九个主题，人菩萨行的真实形象。那我们依着文来看，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小点，但是大家讲义大概是在第二点而已，没有全部给大家。好，第一点是刮胡大写意，说明大圣三心的要义。第二点刮胡大写二，在69页的依三心修诸菩萨大行，刮胡大写三这个就没有了，以现代来说明菩萨利他的实践意。这在导师的文上面主要是说怎么去他用福行跟慧行的齁。好，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其实就是学佛三要的内容。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很清楚，好像很清楚，但其实呢导师他说的是更关键的内容。好，看一下齁。看下来，修学人间佛教也是人菩萨行，以三心为基本。三心是大圣的信愿、菩提心、大悲心跟空性见。这个我们前面有提过了，这边它是解释的更完整。好，第一个什么叫信愿菩提，或是什么愿菩提心呢？就是发菩提心，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佛为理想为目标，立下自己要成佛的大志愿。所以它是什么？我们理解之后了，理解之后以佛为目标为理想，而且不是说想要而已，是志是什么？志向。大就是以成佛为目标的这样的志向跟愿望。下面接着看下来哦，发大菩提心要信解佛陀的崇高伟大，所以你要先去理解 而产生清净的信心。哦，要理解啦，不要或许刚开始别人邀我们，那我们就照着做了哈。刚开始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去皈依，为什么我们要去信仰佛法或者佛三宝。所以他这边就有提到，要理解佛，他是智慧深澈，就圆满的智慧哈，悲心的广大。心地的究竟清净，这包含了他成就的圆满智慧，断尽了一切烦恼，所以他才有办法得到所谓的究竟清净哦，超过一切天人阿罗汉哦，也不及佛的圆满，所以这个一定要去理解了哈。下面接着看到67页哈，老师说不要依据传说或者依着想象哦。最好从释迦牟尼佛今生的教化，还有他的这个历史的足迹中理解而生起，对吧？有没有？前面这个信解好像我们只是相信的哈，但是老师说嘛，你要去了解它之后呢，理解而生信了哈，生信才有办法引发要成佛啊的。大心，这个大心就是菩提心啊，以佛为目标嘛，哦，所以你要理解之后，佛的功德伟大，引发大心的呢，就是成佛的心，就是菩提心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67页的第3行，现实的世间众生哦，多苦多难啊。其实世间来说了哈，佛说嘛，世间是苦，人生是苦啊。但是不是说一定就是有遭遇很多的痛苦，只是来说世间虽苦乐参半，但是苦的还是多，而且乐只是相对性的，它没办法保持，它没办法固定不变的哈。所以从三界或者是从世间的。最终的结果来说，人生是苦，世间是苦，因为它一直在变化。哦，如果我们现在幸福美满哈，它一定没办法长久，或者今生幸福美满，没办法保证下一辈子也如此，或者永远下下辈子都是如此。所以从总的结果哈，所以这个结果最终的结果来看，只要是在世间内。只要是在三界内，不管是升到天享福，或者在人间享福，最终这个结果，它总是痛苦的哦，因为它是变化的哦。和世间法的相对改善当然是好事，但是没办法彻底的解决哦。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佛法它本身所要解决的，绝对不是只是现在的痛苦、现在的困难，它要解决的是根源上的问题。永远的痛苦的窒息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深信啊，佛法有彻底解脱的正道，就这些就正法了哈。所以自愿就下定决心修菩萨行，成就佛道，以净化世间，解说众生的苦恼，依此而升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菩提心啊，所以你前面是要先理解，所以信愿菩提是这样子来的，深刻去理解佛法，它是可以彻底的究竟解决自己跟一切众生的痛苦，所以你才立定这个志向，下定决心以佛为目标啊，所以这个常说的菩提心的内容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大概就会解释菩提心的内容了。所谓上求佛道，这个道其实不是道路方法，这其实就是菩提的意思，成就佛菩提，下化众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理解到，唯有成就佛的时候，才可以真的彻底、究竟的帮助一切众生。但是菩萨行的过程，当然是可以随分。 随地随分去帮助。那初学菩萨当然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掌握这个佛法不共其他宗教世间学问方法的一个不共性的地方了，不然我们其实后面导师就有提到了，就是我们很容易就觉得好像都一样啊，讲大家都是讲啊修善都一样哦。对，其实导师后面就会提到，其实这样反而不会造成人间佛教的推广，反而可能会造成佛法或是佛教，如同印度佛教。印度佛教为什么后来会消失？就是跟印度教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嘛？人家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去掌握这个底线啊，讲白一点就是掌握底线，不要觉得好像大家都一样，好，这个就会，你就我们自己也会对，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能会寻求非佛法的帮助了，因为你帮助其你别的方法或是别的宗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当下困难，你也可能会很相信他的了，对啊，所以你就会改变你的信仰了啦。这其实很容易的啦，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掌握我们的核心观念哦，之后你才不会像这边讲的哦，初学者不免什么犹如青毛哦，像这个毛啊毛发，就它很轻嘛，就会随风东西飘来飘去这样，所以这一个阶段的修学菩提心啊，就除了我们要发愿，我们要立定志向之外，还要坚定我们的志愿，最终达到所谓的不退菩提心。好，我们看一下注脚126，注脚的126。上面刮拂123，这个大家都是导师上面那句话的，犹如青毛随风东西的文献。那我们看一下注脚刮拂6，学佛三要哦。学佛三要这边主要是在讲这个信心积极修学哦。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给大家看过这个图。这个图有吗？这个我们看过了很多次啊，其实上一篇的道在平常日用中也有提到哦。中间哦，中间有没有信心积极修学嘛，所以在导师的解释上，信大概有分作这几个哦，信顺、信人、信求、正信的哦。那最左边叫对照，就是信愿菩提、行菩提心还有圣意菩提心嘛。那在右边就是对照声闻来说，这阶段大概是初住或者是人位，初住大概是菩萨的啦，人位在声闻的啦。那我们说这个表其实跟注脚126的刮拂六的内容是相关的啦，前后文啦齁，因为前面没有全部引，但是主要是这一篇文章里面，这篇文章就是信心积极修学这篇文章。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齁。好，从一念尽信来说并不太难，在刮拂六这里，但是难在尽信成就。尽信成就就是对这个法产生信心，产生清净的信心啊。所以一念就是等于说我们这一念的念头是清净的心，没问题，但是你要每一念都清净，这个就有难度啊。所以他说声闻到人位嘛，菩萨在初住才是尽心成就。如果声闻以前，这个人位之前有顶位，鸾顶人叫四三根啊，鸾顶人四第一法叫四三根。如果是从俱舍论的分别，这个叫什么？三贤四三根嘛，三贤四三根，好，之后才有所谓的出果相出果。所以这个四善根就这边说的鸾顶忍四第一法，三贤就前面的 别相恋住，总相厌住啊！五庭心观啊，五庭心观，别相恋住，就个别观，观身不净嘛，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什么身住啊，就四念住了啊。还有总相念住，那总相就一次观这个四念住一样，无常苦空无我，这叫三显。五庭心观是对治的，用嗔心用慈心嘛，贪欲用不净观，就五庭心观啊，这叫三贤。四善根是这边说的轮顶忍是第一法。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声闻要到人位，这时候才进行成就。那菩萨在初住，所以才有提到前面刚说的瓜符一二三，他这个文献啊，就十善的菩萨他的信还比较不太确定，犹如轻毛啊，随风东西。好，这边就有提到，像菩萨初住以前的十信位，好，虽然是净信，但不够坚定啊，没有到达不退啊。所以，我们修学信心要督促引发净信，要修学到不退啊。如修学者啊，能于三宝四谛得圣解啊，圣解就是深刻的理解。好，如果不能的话，就是没办法得到佛法的尽性。圣解就是深刻的理，强而有力的理，就是你的理解不会随意的改变我们的认知啊，不会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了，有些刚学佛开始家庭美满幸福啊，但是学佛一阵子就有境界啊，突然间可能有人往生的了哈，或者是家里生意失败等等，你到底会不会改变我们信佛或信三宝的这个初衷啊？所以我们应该有观念啊，这个功德跟过失。善业跟恶业，它不是这样子去抵消的啦，不是我们现在念经的，或者我们现在学佛了，我们过去所造恶业就一笔勾销了，不是这样的哈。有的大概就是所谓的重业轻受，重罪轻受啦，就像在《金刚经》里面说到的，你今生念《金刚经》，怎么会被嘲笑？那可能就是我们过去恶业本来要让我们到恶道受苦。但是因为我们今生念诵金刚经的因缘，让这个重的恶业转轻啊，所以我们今生念金刚经被嘲笑。所以导师在华语集第二册啊，华语集第二册讲这个方便之道，那其中讲这个大圣佛法第四章忏悔业障，这个章节的这主题里面，他将这个忏悔的意义从初级佛教到大圣佛法，还有怎么去理解大圣佛法所强调的忏悔。他初级佛教简单的说嘛，就像我们在注脚65页的注脚122啦，初级佛教的忏悔的意义就是佛弟子主要是出家弟子啊，犯了戒，那要做什么？就是说出自己的过失，请求对方。那这个对方有包括看你犯的戒的轻重吗？轻的可能是自己忏悔，或者是对一个人、对三个人、对二十个人忏悔。所以这初级佛教忏悔意义，其实忏啊，就是说出自己的过失，请求对方原谅。但是在大圣佛法当中，忏悔是除了这个过失，今生所犯的过失，无始来的过失都开始忏了，那就扩大这个忏悔的意义。除了这个犯了业障，业的行为造成障碍，会障碍我们解脱之外，还什么报障，结果也可以忏了，烦恼障，烦恼也可以借由忏悔消除，所以这个就扩大这个忏悔的意义啊。所以刚说到的意思是说，其实导师那边就解释很完整，这个功过不相抵的啦。你念经修行有功德，但是不是就将过去的恶业完全一笔 就消除了。那怎么去解脱，怎么成就佛道，重点是要去用智慧断除烦恼。这个我们绝对不要去省略，就省略就觉得好像我们好今天拜个慈悲三昧水忏，因为这个故事也很感人的、啊、就你有看到那个十四国师嘛，有没有，这个应该有听过的故事吧。十四国师因为被那个他的过去的要找他的报仇的一个冤魂啊，因为他那一次当国师啊做到这个国王给他的好像是好的沉香椅，就起贪心，就一念贪心就被他逮到机会，这样啊，就故事嘛。但到底是情况是怎样，我不太确定。但是这个故事就会引发感动啊，就引发人啊，这个是有作用的啊。这样就依了这个忏悔的仪式，就消除这样过去的恶业啊。好，但是还是我个人就觉得应该去理解一下啦，就是佛法的因果道理啊，它不会是因为你这么做了就过去一笔勾销。所以佛弟子，你看佛弟子也有成就阿罗汉还遭受恶业的，有没有？像这个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他最后不是去外地弘化被那个当地人打伤啊，在真言经就有了，真言经就有了。所以那个重点不是在消业，所以我们要有观念，重点不是在消业，重点是要断烦恼。好，断烦恼。好，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理解，要去理解。所以这边提到呢，就是圣解是深刻的理解，这样理解不会因为我们外在环境的改变，人生际遇的改变，去改变我们的认知、理解跟信仰佛法身的信心啊，好，所以这个圣解就深刻理解。好，下面就接着提到了，假设没办法对三宝师弟得圣解，深刻理解，就没办法得到佛法的尽信啊。好，虽然三宝师弟是真实的，有德有能，好，就是有真实的功德，也有像法有能力可以断我们的烦恼啊，但是初学者大概只能仰信。顺性就接受了，这也不失为佛教正信，是学佛的入门关键。但是严格的说，没有经过圣解就没办法表示正信的特色。就像这个图这边啊，我们是对照刚说的，就是导师这解释嘛，所以你要借由深刻理解。那这个边呢，第二个信忍，这个才是导师说的佛教有的。好，导师也在其他的文献有提到信的特征。信的特征是什么？清净为信，就是说你当我们对佛对法对身产生信心的时候，当下应该是清净的，应该是宁静的，应该是没有忧虑的了。但现实来看，应该我们还是有很多烦恼嘛，我们可能因为明天好的事情开始在担心害怕啊，所以其实就除了信之外，进一步要最终要达到所谓正信。你看啊，出国就要那声闻就要到出国，菩萨就要到出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才有可能怎样不退转的了哈。虽然我们这边讲出住就可以达到信不退，所以它的不退其实是信心不退而已。不退这个词啊，其实在文献上面啊，导师也有整理啊，在圣蛮经讲啊，宝积经讲记有提到，它有分作信心不退嘛，修行不退，正不退，位不退，所以有信不退、行不退、位不退、正不退，大概有很多不退的哈。但是意思就是说，真的达到所谓清净的信，虽然他这边注脚126瓜符6提到这个净信，清净的信成就要到声闻的忍位或菩萨的初住，但是真正的是要体证实相，就到达第四个正信了、这个就真的不会退了。这时候不是理解产生的信心，而是你真的体验到、 那在导师的这篇文章里面有个比喻嘛，就像我们要去采石油、挖石油啦，哦，你要怎么知道这个地上有石油？前面你大概要借由仪器设备去探勘，觉得这个地方下面就有石油哦，这个就大概是借由经验的分别，或者用科技仪器设备的检视，再达到信任嘛。接着开始挖，就是信求。最后达到正信，就真的挖到石油哦。这是老师书上面有这样的比喻啊，或者是有些会用所谓看到井中的水，就是像信人喝到井中的水，就是正信啊。所以这边的正信其实就体证实相了啦。那这样的信心不是相信佛的真的有真实的功德，相信法。可以帮助我们解脱对治烦恼，相信这个贤圣僧也是依着佛教导成就圣者，不是这么相信而已，是我们自己也体验到了诸法实相哦。好，这个就比较是确信的啊，就是亲身体验的了哈。那对应旁边这个信愿菩提、行菩提、生于菩提心，这个是跟。其实，在学佛上要有另一章，刚有提到的菩提心的修学次第有关的、啊，好、哦，在刚在注讲义的65页这边呢、啊，注脚123嘛，哦，他有说到菩提心的修学次第，这其实就第6章，哦，心心习习修习好像是第5章了哈、哦。我说的是这个对照的这个左边这个部分。哦，心愿菩提心、行菩提心、生亦菩提心，所以这个大概是2章。好，在学佛三要2章内容里面去整合在一起。好，那回到文上面，接着要说明的是大悲心。所以这个菩提愿是借由理解，唯有成就佛道，才可以彻底的。就近的帮助自己跟一切众生，所以我们以佛为目标，跟佛学习啊，立定下定决心，立定成佛的愿。好，这个要还是要理解一下，不是我们有时候常会念这个嘛？一般说什么四弘誓愿呢？哈，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好像念一念就叫发菩提心了啦，当然这样的发愿也是啦，但是不够坚强，不够坚定啊，所以你要经由理解啊，就像导师这边所说到的，理解到了哦，才以佛为目标。好，所以它是一种志向。好，所以我们说，就像如果你把它翻成英文呢，这个愿。心愿的愿呢、啊，不是 wish，应该是像那个新年新愿望那个，突然间忘记那个英文字啊，好像 desiration 还是什么，就这种决意啊，这种决心呢、啊，哈。好，接着看到大悲心，在67页的倒数第一行，这边说到是菩萨行的根本。一般我们说慈悲嘛，哈，慈是给予。人安乐啊，悲是去除痛苦。那为什么只说大悲为本，就是没有讲到慈呢？那这边导师就解释最后一行，佛法到底是就是从究竟来说，是要解决众生生死苦迫啊。就这边提到嘛，生死苦啊，生死轮回的痛苦跟逼迫，要解决这个。才是最高的理想，其次才是相对的救苦。相对的救苦就是好像改善我们现在的困难，救度我们现在困难。哦，所以这个就关键嘛。佛法它是要彻底解决我们的生死轮回的痛苦，要根源解决，根源上解决就是要断除烦恼。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个。不然我们很容易就会在生活的苦难上去解决，好、哦，那这个生活苦难上解决不是不好，它是一般的慈善团体也会这么做，不是佛法特有的。 如果我们花了一辈子的心力，我们的认知上就以为佛法就是在解决现身的痛苦，那就有点可惜的了啊。这也是导师想要要说明的啦。好，接着在68页哈，那这个悲心要怎样去升起哈？在68页第一行，要从人类众生哈，就是我们自己，还有全体人类，还有人类之外的其他众生的哈，相互依存哈，就我们要先观察，其实我们是相互而存在的，依赖而存在。进一步去观察自己跟他人平等，自他提供，自他平等，自他提供，这个都是从什么缘起，缘起而无自性去观察，就这种观察的，好，去理解，去休息，所以我们才会升起别人的痛苦就是我们痛苦，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所以你一定要去观察。我们是相互依存，而且是缘起无自性嘛，才能达到所谓自他平等，就自己跟他人，就自己之外的一切众生。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只帮助自己的父母亲朋好友，我们应该需要帮助一切众生啊。好，如果什么都以自己为主，自己的利益着想，即使做一些慈善事业，也不能说是菩萨行。那有些是真的去帮助人，但是帮助人这局限在结果上面改善。我们强调是结果上面。什么叫结果上面？因为他现在没有钱嘛，所以我们可以给他钱。现在没有东西吃，我们给他东西吃，这个都其实就是在结果上改善而已。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他或者我们为什么现在遭遇这些痛苦，一定有原因的啦。这个原因就是之前所造的不好的行为嘛。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只在结果上解决啊。所以如果一些宗教行为齁，好，刚说的这个依忏悔的卖忏这些齁，其实某个程度而言啊，如果你只是局限在说我借由这样子而改善种种的痛苦，那大概就是在结果上改善而已。好，那这个看一下这个菩萨行的关键就是大悲心。在注脚127啊，这个我们有一些内容。我们看一个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佛法概论里面提到的，这个跟我们刚说到的也有一些相关的啊。好，在注脚127的刮符6啊，佛法概论当中的菩萨众的德行，这应该是第十九章内容。大悲为上首啊，菩萨行的方便。这个方便是什么？无所得。等一下讲的空性见，这个志趣是什么？菩提愿呢？好，所以这几个都是以大悲为上首。大悲是菩萨行的动机，是世间真相的情感。世间真相，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在讲惭愧那边，好，所以导师这边就将三心其实有对到这个，一个是世间真相、智真相，还有法真相，就对照大圣三心。那详细就要请大家去看了。为了救济一切，要以无所得为方便，一切自治为目标。那一切自治就佛治嘛，所以这个是成佛的目标，无所得的为方便。菩萨但从大悲生，不从于善生，为人自度先度他，菩萨于此而发心。这个其实在我们上面刮符12345、哦、就是这个文的内容、哦、下面接着看下来、哦、菩萨行的心髓就是它的关键是以慈悲为本、哦、从利他中完成自利、哦、其实是自利利他的相互促进、啊、就是当我们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去降服乃至断除我们的自身烦恼，所以就是帮助别人而成就自己，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 常以为我们帮助众生，帮助这个苦难的人，就是在行菩萨行，其实不见得。我们要掌握那个核心才是，我们要以佛为目标，我们要发菩提心，这个才有办法 成就菩萨行啊。所以之前不是因为花莲那个嘛，土石流嘛，流到有因为大型的积聚很难去家里面清扫，就有很多那个残肢英雄、残肢超人，他真的那些都是菩萨嘛？其实他就是一般的善行而已啦，他不见得是菩萨来的。所以我们当要将佛法生活化的时候，我们或是菩萨人间化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将菩萨淡化他的特质，他会让人家忽略菩萨真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自己要清楚了，别人怎么说我们可以不在意，但是我们尤其是我们要去宣扬这个人间佛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所以导师他讲的都很清楚啊，你一定要以成佛为目标啊，不是说你做这些帮助人的行为就叫菩萨，你没有缺少那个核心，那他就不是菩萨了。所以菩萨第一个一定要先发以成佛为目标。那你为什么要以成佛为目标？是你深刻的理解到唯有成佛才可以彻底的帮助自己还有一切众生的苦难。这个苦难不是只是现在的，缺少食物给食物，缺少住处给住处，缺少钱财，缺少一些医护给这些保护，这个叫就要解决、哦、彻底就近的解决。在导师这篇文章有提到要彻底就近的解决，就是让众生可以升起前面提到的嘛，知善业、善恶业嘛，知因果、哦、那进一步才会去发心修行的、哦、这就是蛮关键的、哦。所以下面再讲，看到本文回来啊、哦，第三个是空性见。那空性见其实导师其他的文就是无所得为方便，这个无所得其实就是无自信啊、哦，以无自信做方法。这边方便不是只是简单的一种方便，而是以这个为方法。好，我们看一下空性见的解释啊、哦。空性呢是缘起的空性，就是缘起我们一般说缘起就像十二缘起，从道理来说有什么，因为有无明嘛，有无明就可以怎样，就它必然就有形，有形就有事，那就会什么生老死存大苦聚集，所以这个一般就叫流转的理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生死轮回的理则，就因为有无明。好，那怎么可以达到所谓的涅槃极境，或是涅槃没有诸苦，就是要断无明。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还灭的理则。除了流转的理则、还灭的理则，其实缘起的依法或者缘起的道理，它本身也是无自性空。所以导师在讲缘起的理则上，它有三个层次，一个是流转律，一个是还灭律，一个是什么空寂律、哦、所以你连对缘起法也不要产生执着、哦、所以这个在阿含经293经呢、啊，它就有提到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所以缘起本身就是跟空相应的、哦、所以这边导师有讲空性是缘起的空性，是依着缘起而体证空性的、哦。但是初学呢没办法那么甚深嘛、哦。因于缘起得世间正见、哦、这个就我们刚59页有提到的知善恶知因果知业报知有凡圣，就世间正见。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嘛，这个帮助众生除了解决现在的困难，也应该给予他建立基本的观念。具足所谓的世间正见、啊、现在的痛苦遭遇、哦、绝对不会是、如果 如果你就会把什么都归到上帝，就比较好解释嘛。上帝是第一，我现在有钱是上帝给我了，那现在上帝把我的钱收回去，就没钱的破产了，那大概也可以解释，有些人就可以接受了啦。但是佛教讲的是因缘因果道理，这个不是外在的谁去赋予的，我们的幸福快乐，我们的痛苦遭难，不是外在谁去赋予，其实跟我们自己的行为烦恼有关系啊，就跟我们自己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借由这样的啊，去帮助众生过程，给予他这个正确的知见啊。好，那这个也是缘起的嘛，从缘起中得世间，建立世间正见，那进一步知道世间的一切是缘起，就是条件啊。缘起其实讲就是条件。有什么条件产生怎样的现象、怎样结果？因为我们过去造的恶业，又因为我们有根本的烦恼，所以会成熟恶业。那恶业成熟，它的结果就是痛苦的。好，所以这个就是缘起。好，就是从这样去观。那相反的，因为我们过去做了善业，好，虽然我们有烦恼，好，但是这个善业，还是所谓的有漏善呢，它的结果还是在世间上相对来说还是快乐的。哦，那可能你过去常布施啊，哦，那可能今生就比较有钱了哈，比较没有衣食上的缺少，好，所以就知道这个一切都是缘起，生死是缘起的生死，就刚说的有因有缘嘛哈，因为有无明。所以呢，我们必然有这些生命的开始。那这些生命的开始，从没办法结束生死死生，就是没无止境的轮回来说，这个结果来说还是痛苦。就算我们今生很有钱啊，很有权势，你的生活用品都很好，但是都没有代表什么。从没办法轮回来说，没办法结束轮回来说，这样子的结果还是痛苦的。所以这边就有讲，有因有缘，生死苦集嘛，哈，或者是在刚说的《阿含经》里面是有因有缘，世间集呀，哈。那这样有因有缘而生死苦灭，就刚说到的，断除了无明，就可以止息一切的痛苦啊。所以一边说的是缘起的流转，一边说的是缘起的幻灭了。好，下面。一切依缘起，缘起是相对性啊，所以是无常，就是不可能常住不变啊，它一直在变化。那缘起无常，所以是苦，苦这边解释就是不安稳、不彻底，好，它没办法固定不变，好，所以它是苦的。那这样的无常故苦，所以就没有我是什么？就自在自性啊，没有我也就没有我所，无我所就是空啊。所以一般就是依着有为现象去观察什么无常、苦、无我、空啊。好，那下面提到空、无愿、无相三解多门，那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啊。导师这边解释是观无我、我所名空，观无常苦名无愿，观涅槃名无相。这跟我们注脚所举的例子。好，可能说明上不太一样哦。不过导师他其实，他还有其他文献。我们下面注脚128引的是佛法概论跟大智度论的哈。大智度论，佛法概论的解释应该是比较一致的了哈。但大智度论来说，它是可能它有不同的文脉哈，但是我引用的可能不太一样。除此之外，在法印经啊，导师有一篇文章的《法印经略说》啊，这里也有提到这个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的解释啊。好，那接着看到69页哈。就三解脱门哦，就是有分别说了哦，就是观无我叫空解脱，观无常苦叫无愿解脱了，观涅槃叫无相解脱。 那其实，在69页第一行提到，生死解脱的涅槃是超越的哈，没有相，所以也不能说是无相。好，那下面是讲大乘修学次第是正知缘起而不着相啊，就是说连缘起是甚深，涅槃或是空性也是甚深啊，都是要不能执着啊，对法不能执着了。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下课前讲一个在注脚128，好，大智度论它有比喻了，三解脱门就是说。不是说要同时具有三个，就是说你在修空的时候，如果你对空不执着，有办法解脱，那就解脱了的哈。但是如果你对空还有执着，那这时候呢，那你就是要从无相门，为了去除空，就从无相门入。当你用无相去去除空，又对无相产生执着，那这时候就要用无作好。那就比喻一个城门，一个城有三个门哦，所以一般佛教有个叫三门嘛，好像有三个门哦。但是如果要进这个城里面，一次只能进一个门啊，不是说你同时进三个门，就是一进只能进一个门。好，那下一次有时间我们再解释。我们今天到这边，请合掌。